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非法关押一年多，河南郭宝军被迫害致死，曾遭酷刑致残，江西李美莲又被网判八年，屡遭迫害，何喜梅70岁被网判9年，丈夫被网判4年。2020年，辽宁省74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586人遭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郑州市法轮功学员郭宝军先生，2019年11月10号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构陷，后被非法判刑2年。2021年3月14号凌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短信通知家人说，郭宝军已经去世。郭宝军现年63岁，毕业于郑州师范，1995年开始学练法轮功，从此走上了一条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之路，为人处事善良朴实，工作兢兢业业，周围的人都称赞他是好人。2019年11月10号，郭宝军在围沟村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遭当地不明真相的2人劫持诬告，被白寨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到郑州市第三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6月13号，郭宝军被中原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当时郭宝军绝食反迫害近7个月，鼻子插着胃管开庭。后来郭宝军被一审冤判2年，勒索罚款20000元。郭宝军上诉后，二审非法维持原判。郭宝军在被非法关押1年多的时间里，看守所一直拒绝家属探望，直到2020年12月3号，看守所电话通知家属说，郭宝军在看守所住院监管楼层，情况比较危险。家属当天见到郭宝军，他的情况极度虚弱，生命危急。2021年3月14号，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短信通知郭宝军儿子说，郭宝军已经去世。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鹰潭市法轮功学员李美莲女士56岁左右，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李美莲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告诉世人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遭2次非法劳教，累计冤狱3年多，一次非法判刑5年。2020年3月15号，李美莲再次被警察绑架，目前已被法院网判8年。2003年10月，李美莲在江西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因拒绝佩戴犯人胸牌，被狱警用手铐铐起来，悬吊在厕所窗户最高处，脚不能沾地。因为悬吊时间太长，李美莲在痛苦挣扎中，脚踹破了玻璃，脚筋被碎玻璃割断，在监狱医院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李美莲的脚从此落下了残疾。李美莲丈夫离世，家中的儿子无人照看，生意兴旺的店铺无人料理，被迫关闭。现在他又被网判8年。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何喜梅和丈夫贴林峰，2019年8月30号被南阳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南阳市看守所。近日获悉，何喜梅被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30000元。贴林峰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何喜梅退休前曾在南阳市沼气公司任营业所长，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折磨他多年的颈椎病、胃病、低血压等疾病不翼而飞。在工作中，何喜梅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多次被评为建委十佳职工、省建设厅职业道德先进个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何喜梅因为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2年。2006年，何喜梅和丈夫贴林峰去郑州大儿子家探亲，被警察绑架，后来分别被法院网判1年和3年。据明慧网报道，从1999年到2020年，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21年里， 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根据明慧网数据的初步统计，2020年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有20人被迫害离世，74人被非法判刑，80人次被非法庭审，至少586人被绑架。辽宁省是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参加九讲班，新加坡新学员收获良多；澳大利亚医学教授表示，专业机构和人士需共同行动制止活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月27号到3月7号，新加坡法轮大法佛学会举办了中英文双语的9天学习班。新学员们每天聆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并学练了5套功法。最后一天，新学员们交流了他们多方面的收获和心得。杨先生和他的太太、姐姐和外甥女一起来参加学习班，他们感受颇深。杨先生的姐姐说：我知道法轮功是在大概1996年的时候，我母亲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而且在经历过这么多年的迫害之后，依然非常非常的坚定。他表示，因为被迫害，在大陆警察会到家里来，所以他曾经不理解母亲，认为母亲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麻烦。其实他知道母亲做的是对的，只是无奈于大陆的环境。来新加坡后，他看到了很多在大陆看不到的消息。当看到很多公园里都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在自由练功时，他开始思考，法轮功在全世界都可以有，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不能有？他说，这时他由一个小粉红变成了一个看清真相的人。他最后表示，通过这9天的学习，我想当我走出这个法轮功学习班的时候，我会像师父说的去做一个好人。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罗杰斯在2021年2月24号的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论坛上，阐述了专业机构和人士应该采取多项行动共同制止活摘器官。他认为，制止活摘器官的2个前提条件，认知和权力都已满足。罗杰斯教授在发言中强调，应当采取行动制止活摘器官。他说，中共对活摘器官负有最终责任，是中共批准了对受害者群体的迫害，并允许在中国发展工业规模的器官移植。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说，中共应该负责，应该停手。罗杰斯因为2019年揭露在中国器官移植研究中的伦理失误而被提名为《自然》杂志的10位重要人物之一。罗杰斯带领的团队深入检视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所出版的研究论文，并在2019年2月发表调查报告。他相信这份报告将遏制强制性器官移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41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对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的认识，作者中国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9日。我是一名教师，2021年3月3日明慧网编发了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家人同修看到通知后对我说，他很想写，但是又感觉写不出来，很是着急。我和他讨论后，把我个人对参加征稿的粗浅认识写出来，恳请同修不吝指正。一，要从修炼的高度认识相应征稿的重要性。明慧网每年都会在普天同庆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前刊发征稿通知，许多大法弟子都能积极参与，把自己修炼的心得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大法的美好。也有很多大法弟子不重视，不知道如何写，或者写不出来。作为师父的弟子，每个人都知道修炼的珍贵意义。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我个人悟到，每年的征稿就像是一场关于个人修炼考试，都是一次考验和过关。每个大法弟子修炼的如何，都应该积极参加考试，交一份自己修炼的答卷。对待每年的征稿，我们都要从修炼的高度重视起来，要积极参加，敢于考试。不关心考试，害怕考试，是不是也是执着心呢？明慧网提供了考试的要求和考试时间，我们应该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二，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也是救人的需要。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说，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在当前的乱世中，还有众多众生需要救度，每年征稿中许多同修写的心得体会，使世人觉醒，能够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和无边法力。有的同修可能会说，我不会写。其实明慧网的征稿通知写得很明确，末劫之中，多事之年，正邪激战，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每一位坚持实修的大法弟子，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实践使命的过程中，都有着许多善的故事，改变人生的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哪怕只是修炼中自己认为平平常常的小事，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道德境界、身心状态、智慧和能力的提升，是修炼才被大法赋予的。当我们深入浅出地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不但能提醒我们自己修炼如初，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也能帮助更多的世人看到法轮大法是什么，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都知道大法的殊胜美好，都沐浴在慈悲伟大师尊的佛光普照保护中，都会有自己的感悟。只要大家按照征稿的要求写出来，在明慧网上发表，会有更多众生得救啊。在这大义当前的乱世之末，让我们都拿起笔来，把自己在修炼中的所悟所想写出来，与世人分享，抓紧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多救人。以上是我的个人所悟，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明慧编著想到的，作者蜀中人，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7日。2月25号，明慧网刊出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一文。我当时看了一遍，到第二天冷静下来后，自己觉得文中有些地方明显不符合师父的讲法，后来也没有去多想此事，只觉得什么都不去执着，以法为师，照常做好三件事就行了。大约在2月26、7号，看到明慧网的一部分文章末尾增加了这样一句话，即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对错与否由作者个人负责，请读者自谅。当时也没有引起重视，后来每天的文章中都有一部分文章有这个编注。为什么明慧网编辑同修要增加这个编注呢？仔细一想是有道理的，因为大陆的同修对明慧网是非常重视的，有些偏激的或有执着的同修就会去执着文章中所说的，有甚者更把修炼者的交流文章做成真相传单散发。比如去年的那篇预言第二波瘟疫将在去年底今年初大爆发，届时会死8亿多人，当时这篇文章能把第二波瘟疫爆发的时间和死亡的人数都说得那么清楚，我弟有个别同修就猜想会不会是师父受益的。还有一个镇的做真相资料的同修把这篇文章做成传单让本镇的同修散发。明慧网编辑同修在文章末尾增加了编注这句话，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对错与否由作者个人负责，请读者自谅。我个人认为明慧网编辑同修在提醒读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对错与否由作者个人负责，读者自己如何对待是读者自己负责，作者观点并不一定代表明慧网的观点，更不代表师父，看出来只是修炼者的交流而已。以上为个人认识，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编者记，增加编注之前刊发的交流文章，大部分也都在结尾注明了是作者的个人认识、阶段性认识，但还是有很多人难免看问题比较极端，或者只看得见自己愿意看到的，或者把看到的都解读成自己认为的那样等等，从而有些问题，例如安全问题、手机问题、向内找，长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错过了很多修心提高的机会，甚至给自己修炼和周围人带来重大损失。交流文章结尾常有的请慈悲指正，也时常未能起到提醒修善的作用。当文章不符合自己的感情和观念时，一些学员往往批判打击人，而不是抱着相互尊重的态度理性讨论问题。新增的编注希望能更醒目地起到提醒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没有终点的终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5号。明慧网刊登了文章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思考与预言后，对我开始有一点震动，但是很快就平静了。我知道这篇文章触及了我的执着结束的人心，如果还有8年的时间，对自己真是好事，因为自己现在修炼状态真的不是很满意，有很多方面存在不足，这真是给自己弥补的一个机会。但是同时我想，再有8年，不知道慈悲伟大的师尊还要再替弟子与众生承受多少。表面看，我似乎放下了对结束时间的执着，其实没有，我只不过把执着结束时间延长到8年，而那个执着结束时间的心根本就没去。还有些同修看到这篇文章愤愤不平，掩盖自己被冲击的执着结束时间的人心。不管怎样，这篇文章的出现冲击相当一部分同修执着结束时间的人心，真是大好事。执着结束的人心这些年已经被有些同修滋养得相当大了，自己都意识不到了。 我发现我周围的同修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人心。那些执着新唐人电视的同修，那些执着各种预言的同修，那些执着常人社会形势变化的同修，都是被这种执着结束的人心带动下所为。更可怕的是，有很多同修被这个执着结束的人心支配，在做三件事，安排着自己的生活与修炼环境。有的同修该装修的房子也不装修了，因为没几年就结束了。有的该找工作也不找了，因为算计着自己的积蓄够用了。该找对象也不找了，因为没几年就结束了。这颗执着结束的人心，使我们不自觉地做出了很多走极端的事。这些极端的做法，使不修炼的家人与世人对我们很不理解，从另外一面在抵消着大法的美好。还有走失去正信，走另一极端的，还有那么长时间才结束，还是抓紧过幸福生活吧，大法的事没不做就行了。特别是带着这种执着结束的人心去讲真相，会害人。有些同修跟常人讲真相时，随便凭着自己的推测下结论，说邪党一年内就解体，赶快退出来。有的说大淘汰马上就开始了，等等极端的说法。有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这样说，但是讲出的话字里行间带有这样的因素，常人听了会感到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现今的中国人都在这种所谓的美好生活中，所谓快乐的生活着，享受着。你这样一讲，等于给兴高采烈的世人当头泼一盆冷水，常人怎能接受呢？我们地区现在就有些在年前三退的常人不再相信同修讲的真相了。在我看来，执着结束这颗人心已经成了大法弟子提高的主要障碍了。在当今世人都已经认识到邪党邪恶的今天，由这颗人心带来的各种极端的做法与言行，已经成为世人认识大法的美好、了解大法真相、得法的一个主要障碍。那么，执着结束这颗人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没有迫害，如果你感到修炼很快乐，你还会执着结束吗？一定不会的。就是这颗不想吃苦的心，不能以苦为乐的心在执着着结束啊。那么这颗不想吃苦的心背后又是什么？我看到了，就是那个对自我的执着。因此真正执着结束的根本就是那个后天的自我与私心。只有去掉自我与私心，才能根除执着结束的人心。执着自我不是我们的本性真我，我们的本性是完全同化大法的为他的生命，是指圆融师父所要的生命。当我们在正法中被师父确立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时，师父就把我们根本生命再造了。我们的真我完全是一个全新的由真善人构成的为他的圆融师父所要圆融大法的生命。只要不符合这个的，都是旧的因素，都是假我。记得2000年正月的一天，同修们约好去江边弘法。那天我们有几十名同修来到江边练功，正在抱轮时警察来了。我睁眼一看，那些警察小的都没有我脚高。我没有理警察，继续练完功就回家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类似粉碎机的一个大机器，有个声音叫我进到那个机器里去。我稍一犹豫就进了机器，机器立刻启动，把我的整个身体粉碎了，变成很微观的弥漫物质型的身体。我只是有一点思维，我就醒了。我现在明白，是师父已经把我的根本生命再造了。从那时起，我的真我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新宇宙生命了。执着自我不是我的本性了，是不能进入未来的因素。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全新的了，但是我们有时还是被自身存在没有修去的旧因素与后天的假我左右，这是悟性差的表现。几天前我翻开师父的论语，看着看着，我一下意识到，我以前看师父的论语中第一段讲的宇宙结构，我都是用旧宇宙的结构去理解了。我错了，师父是在讲新宇宙的结构。那一刻我整个的思维完全变了，再看论语时整个内涵完全变了，一切都是全新的。 我的层次认识到，师父已经把法证到成的最初期了。我们现在认识到，所有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真我都是全新的生命了。执着结束，那是旧的假我的思维，那正是我们要修去的。清醒吧，不要再被假我左右，无形中起到阻挡师父正法的作用。我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画面，我的修炼就像在操场上跑圈，师父站在那里，当我感到很难坚持的时候，师父就慈悲地告诉我，坚持，快到终点了。于是我又一次鼓起信心坚持跑下去，可是跑了几圈后还没有到终点，我又有点坚持不住了。这时师父再次慈悲地鼓励我，坚持，快到终点了。我再次鼓起勇气跑下去，跑着跑着，我想不能再问师父了，我就这样跑啊跑。可是我发现我身体越来越轻，跑得越来越轻松，此时是否到终点对我已经无实质意义了。我知道我实际已经到终点了。我知道师父是在点悟我不要执着结束的时间，现在我才认识到，其实师父把握着一切，为了鼓励弟子，一次次提醒弟子时间紧迫，是鼓励磨难中的弟子，是让弟子精进珍惜时间。可我却用人心理解，不自觉生出执着结束的人心，有的学员还生出怨心，甚至怀疑，怎么总说结束也不结束呢？我们想想，如果迫害初期师父就告诉弟子迫害会持续到今天还不结束的话，对于身处巨大磨难中的弟子，会有多少学员因为不能忍受巨大磨难与这样长的时间掉下去？因为那时我们的很多人心都没有修去。其实师父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弟子，成就未来，是我们做弟子的不争气。修炼提高缓慢，师父才这样一次次鼓励我们。时间越长，师父承受越大，我们不能理解师父的苦心，还用人心执着结束。有的学员甚至还生出埋怨，真的不应该呀。如果作为弟子真心为师父着想，我们就放下对各种预言与预测的执着，放下对结束时间的执着，放下对自我的执着，纯纯净净的修心救人，我们才是真正为师父着想，才是珍惜师父为成就我们的巨大付出与承受。真能做到的话，正法什么时候结束对我们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了，我们已经达到标准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对时间的执着，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读后感，作者大陆在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7日。看到文章中对正法结束时间的预言时，觉得自己确实有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执着，美国大选后已经找到了这颗心，但是看到文章中预言的时间时，心还是动了一下，我知道自己这颗心并没有彻底去掉。2019年来到海外，身份不是长期居留，想取得长期居留的身份还得有几年的时间，其中还需要国内的一个证明，因为自己被迫害过，所以有负面思维，所以心里总是不能特别的踏实，也知道修炼的路是师尊安排的，不要用人的观念去思考去推理，但是时不时的还会冒出不好的念头，这是造成对时间执着的主要原因。要是正法早点结束了，就不用去面对身份拘留问题了。美国大选的时候希望川普当选，是觉得川普强力反共，对中共的态度与制裁越来越强硬，如果他当选，就会让世人看到中共正在被以美国为首的主要民主国家围剿，力度越来越大。大陆的民众看到中共败亡的趋势， 加上国内外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这样人就好救了，就可以多救人，尽快达到师父要求的救人数量，这样不也就可以结束了吗？背后隐藏的还是对时间的执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觉得自己找到了对时间的执着，这个执着的背后是不想再吃苦，不想再付出，想尽快解脱的为私为我的私心。但是看到文章中对时间的预言，为什么又动心了呢？对执着时间背后还隐藏着一颗心，执着常人生活，不想面对生活中的麻烦和困苦，就是想在自己能接受的生活状态下修炼，根本上还是放不下人。从法中我们都知道，正法的实际情况除了师父，宇宙中的任何生命都不知道。媒体和自媒体对中共灭亡时间的说法，是根据过去的预言和现实情况的推断。师父正法开始后，过去的预言就不准了，现在的时间是被师父延续来的，又是被师父推快的。个人理解，正法的时间和实际情况是师父根据正法的需要安排的，是根据正法需要变化的，所以除了师父，谁也不知道真实情况，那又执着什么呢？对于时间的执着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对时间的执着不自觉地在往前追，往前赶，似乎总是处于匆忙与急躁中，没有了祥和与平静，总是不能真正塌下心来做好三件事。做三件事似乎更多的是怕自己被落下，怕圆满不了，而不是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抓紧修好自己，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如果百分百信师信法，相信师父掌控着一切，师父的一切安排，无论对每个弟子，对一切众生，对未来的新宇宙，都是最好的，最完美的，那么正法时间的长与短又有什么区别呢？执着时间本身就是有条件的修炼了。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被乱象带动，稳定走好修炼路》，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8日。2019年大年三十，单位通知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外出的人员要上报，初一又有一个通知，本人是否在本地，是否与武汉人员接触过，要求每天上报两次。因为我家有从武汉回来的亲戚，所以我们原本初二举行的家庭聚会取消了。紧接着就是每天上报体温，封小区，不准随便出入，更不准出入其他小区。我知道疫情很严重了，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我用破网软件上网，才知道武汉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修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每个小区都有社区人员守着，出入都必须登记。这样一来，同修之间互相配合有了难度，给救人也带来了难度，而且同修之间还不能打电话。我想，我一定要走出去，不能在家待着，我得去我母亲家。我母亲家是学法典，家人不让我出去，我说没事，我是修炼人，不怕，我得去我妈家看看。我母亲家小区门口有五六个社区人员把守，我观察一下，小区大门口旁边有一个商店，前后各开了一个门，从商店买东西后，可以从后门到我母亲家的小区里，不用通过大门。这样我就很顺利地到了我母亲家。
见到我母亲后，才知道同修已经来过了，是发着正念，堂堂正正走进来的，没有人阻拦。同修送来了真相资料，我们就把真相资料送到世人的家门口，让他们在家了解真相，明白这场瘟疫是冲着中共来的，只有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才能得救。大街上没有什么人，可有的同修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同修拿来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名单，我就及时发送到大纪元退党网站。一、形成整体，按时发正念。除了四个整点外，我地区另有发正念的时间和内容，每个同修都很重视发正念，解体了很多另外空间的邪恶。这两年，我地区的干扰明显减少，大大的减少了很多损失，同修也越来越理智，救的人也越来越多。通过这么多年的讲真相，我地区的人大部分得救了。坐出租车时，问20个人，也就一人是没三退的，警察也越来越明白真相。同修在讲真相时，偶尔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警察都是走走过场，就让同修回家了。警察明真相，世人三退人数多。这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好像绕着我们地区走。二月份，有一个从武汉回来的人被确诊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感染者，涉及30-40人密切的接触者，可只有感染者的父亲死了，其他人一点反应都没有，隔离14天后都正常的回家了。二，是大法在救人，不执着预言。有一段时间，登出了很多关于刘伯温悲祭的预言。开始我还发了一部分这方面的内容，可后来发现都是这些关于预言的内容，而没有基本真相。还发现同修从明慧网摘录的文章都是同修之间的交流文章，上面还有师父的法和预言内容放在一起，我们看了觉得不妥。同修找协调人反映这一情况，后来发通知制止了。当然，每个同修都在想办法救人，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多下载明慧网的真相期刊，里面的内容全面，救人的力度大。三，外相怎么乱，心不能乱。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在天象变化下面，世间发生了很多事，明显感觉世人都盼望着能平安度过疫情、洪水、台风、虫灾等，世人都预感到了大难来临。中共恶党怕世人知道真相，严密封锁网络，制造假新闻，欺骗老百姓。我们大法弟子想尽办法把真相告诉世人，让众生明真相后选择自己的未来，从而得救。恶党下令骚扰和非法抓捕大法弟子，修炼人是不会被吓倒的。我地区形成整体，分成几个救人项目，有打真相电话组，邮寄真相信组，有打印真相资料的，有面对面讲真相的，有粘贴真相贴的等等。由于灾难多，前段时间我怕粮食涨价，怕家人以后吃不上粮食，就多买了点粮食和油。现在粮食和油都吃完了，再去买的时候，我就思考了，我是不是也执着预言了？怕粮食涨价，这不是利益心吗？怕家人吃不上，这不是情吗？这些不都是执着心吗？灾难对大法弟子和好人没有关系，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不管世间怎么乱，大法弟子就是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不能被乱象带动，也不能起任何心。我们就是应该心不动，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做好三件事。个人所悟层次有限，敬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义为媒讲真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荣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6日。我接触艺术圈子的人比较多，社会各层面的人都有，我尽可能地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一路走过来，有为众生得救的喜悦，也有错失救人机缘的追悔和自责。这里交流一点我在艺术行业救人的体会。艺术行业的人推崇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普遍思想感性开阔，也普遍清高，喜欢聊一些高冷显见的话题。谈到艺术的终极目的，多数学生和业内人士表示迷茫。我会结合神传文化、史前文化等讲一些自己的见解。艺术的目的，一是敬神、颂神，引领人走向神。人是神造的，绝不是猿人进化来的，宇宙是有规律的。佛家讲善，道家讲真，法轮大法讲真善人。艺术的另一目的是弘扬道德，使人心向善，得善报，有好的将来。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很多了。邪党用假恶丑的欺骗与暴力摧毁了传统文化，推行无神论、进化论与现代变异文化，使人类跟随共产邪灵反神反祖宗。特别是对法轮大法的造谣迫害，中共谎言欺骗了全世界，把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如今的大瘟疫和各种天灾，就是上天的警告和惩罚。人要想有救，首先要脱离中共邪党敬仰救世的法轮大法。当然，每个话题都需要讲很长时间，还得根据听者的接受能力去说，善心的、和平的、有理有据的讲真相。一旦讲高了，或激起人的负面思维，可能会出现干扰。讲真相的过程，也是兑现救人使命与检验修炼的过程。过程中要及时向内找，修去不足，正念排除干扰，关键时刻要求助师父加持。故事一，党校老教师三退。有一位同乡的老教师，几十年没见面了，他在党校任教多年，早就退休了。近期他用微信联系上我，一再关注我的作品，推荐我。我知道这是他生命得救的渴望，师父安排我去给他讲真相。我提着礼物去了他家，老两口都在，恰巧他妹妹也在，也是几十年没见面了。寒暄后我们聊了很多，聊到小时候的乡情，抱怨毛时代大饥荒的挨饿，中共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中国人，诱导国民抛弃华夏始祖，宣誓效忠西来幽灵的大儒。最后三人爽快答应对天发誓，抹去追随邪党的毒誓，命归自己。老教师让我欣赏了他的文艺作品，我很赞赏，并祝愿他们健康快乐。他们拉着我要一起吃饭，非得送我礼物，我一一谢绝，约定要常见面。这次见面为我进一步讲清大法真相铺好了路。故事二，登门学艺未得法。一位事业有成的中年女士辗转来到我的工作室，要拜师学艺。她穿着古典大方，很有气质，面色有些发黄。她说从小就喜欢这个，一直没能如愿，现在比较清闲，一直想学，就找到你这来了。我拿出我的作品，他被打动了。我从形式、技巧讲到表达的内涵、意境，他的理解都能跟上。我从意境的来源讲到人的来源，人来自天上，来到这红尘中，现在名利情欲当中不能自拔，迷失在这里了，不知为什么活着，也找不到回天的路。人生苦短，百年后什么都带不走。 我是知道回去的路的。我的作品里有超脱尘世的高远，有舍去物欲的自在，也有盼人脱离苦海的善念，所以人才觉得作品与众不同。你我是有缘的，学艺没问题，我会无保留的全部交给你，但学艺不是你的最终目的，我更希望你能从中找到回去的路。至此，他已是两眼流泪，泣不成声。老师，你就是领我回去的人。我说，我可不是，我找到了回归的法，我可以引导你得法，领我们回去的是师父。他说，我和丈夫都信佛多年，苦于找不到真正的师父。接下来我给他看了转法轮，细致地讲清了真相，为他做了三退。一段时间后，他脸色红润了，不再失眠了，更有气质了，艺术上也进步很快。后来他说，老师，我这性格能说上话的人都少，如果别人给我讲真相，我是不会听的，也可能一直被共产党欺骗下去。我敬佩老师的为人，才有幸从你这里明白了真相，得到了大法。故事三，葫芦能保护爷爷。给小学生做艺术辅导，我多数是单独劝退。我问学生，你愿意把你的命献给那个红布条红领巾吗？多数学生说不愿意，也有的说凭什么。我说，那你曾经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发的誓得去掉。有的学生说去掉，有的点头同意，有的好像不在乎。我就多说几句，爸爸妈妈也没让你发誓把命献给爸爸妈妈，你私自把命交给了共产党，允许共产主义可以随时拿走你的命，你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你在心里退出少先队，你的命才能自己说了算，才是对父母的孝敬，一定要退啊。这时学生基本能同意退队，也有被邪党洗脑严重的个别学生不退，劝几次都不退，我心里很为他难过。一次课后，一个退了少先队的小女孩送给我一个橡皮泥捏的小葫芦，笑着说，葫芦能保护爷爷，救度之恩，生命是无以报答的，他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也想以此文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转达众生对师父的感恩。我修得不好，救人不多，我要在最后的时间里再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体会到了学法的珍贵，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5日。虽说我是在1999年720之前就已经开始修炼的老弟子了，经历了种种过关和磨难，虽然近两年在修炼过关中也突飞猛进，而在学法上却突破得非常艰难。最近在师父的慈悲点化指引下，终于有了突破。我仅以此文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也与同修交流我近期学法的感悟。一直以来，师父在讲法中都强调了学法的重要性，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也经常说学法要入心，而在此之前，我都没有重视这一点，或者说是旧势力对我的思想做了安排，让我在学法上阻力重重。我虽然每天都在学法，可是很多时候感觉就是在完成任务，尤其是学转法轮，感觉看了上句就知道下句，没有什么新的领悟和收获，甚至有的时候是硬着头皮学，没有发自内心喜欢学的感觉。在学法的时候，我也没有做到入心，甚至什么是学法入心，连想都没想过，好像只要我读了就是学了，完全就是走形式，甚至刚刚学完法都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
因此我就经常看师父的各地讲法，觉得容易学进去，也能从中有所体悟。因为觉得学转法轮实在太难，就起了畏难的情绪。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要能坚持学法，真的放下心去读法，认真读着转法轮一路走过来，那才是神最佩服的。我体悟，能长期坚持认真的学转法轮并不容易。之所以不容易，可能是因为这部法太重要了，一旦得到法，就会逾越修炼的重重阻拦。因为旧势力是不想让我修成的，那么旧势力就不会轻易让我得到法，从而加大我学法的难度，让我学法却不得法，让我困，让我忙，让我产生畏难情绪等等。因为学法上没有突破，修炼上没有法理指导，必然修炼就会遇到瓶颈。在这个层次徘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学法上突破，而且就是要学转法轮。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转法轮是一部系统的能使人圆满的一部大法，天机。从那开始，我就规定自己每天学两讲转法轮，学法的姿势是跪着或双盘。因为我想到有开天目同修的文章中提到，连天上的神都跪着听法，我想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姿势的问题，这是一颗虔诚的心和敬师敬法的态度。我又想到，我应该把之前学法时的一切人的观念也抛弃掉，带着人的观念学法，怎么能得到天法呢？比如根深蒂固的觉得这就是一本书的观念，学法就是好像读书的观念。我想学法就要不带有任何人看大法的观念来学法。试想一下，如果我能够看到这本书是闪闪发光的宝书，打开书就有无数神奇展现，看到每个字的背后都是师父法身的形象，我还会不想看，甚至看不下去吗？只是因为我的天目没有给我展现这本宝书的真相，就把我迷住了。可是即使我看不到这些，难道这就不是事实了吗？这不是说明我的悟性太差了吗？想到这儿，我对大法的崇敬油然而生，捧起大法书，感觉没有了之前学法的概念，而是感觉师父就在我眼前给我讲法。我泪流满面，感觉我和大法隔着的那层物质消融了，感觉和法更亲了。之前读到附体、偷气、采气等讲法时，都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而现在感到每一小节都有新的领悟，师父都会通过这些法理起悟我以前没有看到的法理，或点悟跟我当下修炼有关的问题。之前觉得跟自己无关的认识，实在是人的浅薄和无知啊。我还领悟到，师父讲法的顺序都有着精心的安排和博大的内涵，学法中也出现了练功中才有的感受，比如能量场很强，感觉自己坐在莲花盘上旋转等。再看大法，感觉每一句法都让我无比坚信，每看一句心里就觉得对，这就是真理，就是这样的。而在此之前，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坚信师父说的每一句法，有的法我觉得不理解或觉得太玄。带着这样的人心，当然法也不会给我展现的啊。知道了法的珍贵，这之后的学法，我也尽量克服学法中的种种干扰。首先要让自己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学。如果一走神，我就打自己一巴掌，规定自己必须抱着对每一句法都深信不疑的信念来学法。真正理解到法的珍贵的人，会非常珍惜大法。知道学法的可贵，就会在学法上精进，在修炼上有提升。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反过来讲，不精进的也在学法，也知道法是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认识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所以鼓不起劲来。 对照自己，我对法的珍惜和虔诚差得实在太远了啊。师父让我感受到学法的珍贵，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学法就好像是给我输入血液和营养，如果不赶快接着学法，生命就会枯萎。法就好像是延续我生命的源泉，让我重新有了活力和正念。以上是个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